牛大水抬头一看，抓的这个人正是曲小队的游击队员，名字叫刘铁柱。这铁柱才21岁，在曲小队也是个积极分子，打起仗来十分的勇敢，小伙子思想也要求进步。大水非常喜欢他。这一次鬼子大扫荡开始，曲小队都化了妆，夹杂到老百姓的堆里头，不知道铁柱为什么让鬼子给抓来了。原来铁柱啊，腰里别着支枪，夹杂到群众之中，没想到鬼子刚才扫荡的时候把他搜查出来，在腰里头又搜出这支枪来，就这么样把他捆到日本队长的面前。这个小个的日本鬼子名字叫范野，负责扫荡的，什么事情都得由他来决定。当把铁柱推了之后，汉奸和鬼子向他报告，队长抓住个真牌的八路，看这还有支枪。范爷把酒糟鼻子一惊，
好的好的好的啊，
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铁柱，然后把他列到牛大水的眼前，用手一指牛大水，
你的
人是他，他的什么名字？队长的干活。铁柱把眼睛一瞪，
不认识，
我不知道他是谁。牛大水也一瞪眼，我也不认识他。过来个汉奸给牛大水俩嘴巴，谁让你多嘴，问你来的吗？范爷小眼睛露着凶光，转了转了，
哦，实话的没有啊，三鞭三鞭的给。
他这一吩咐，过来两个汉奸手里边都拎着棒子，在牛大水面前把铁柱按翻在地，这顿棒子打他。但是铁柱真是铁汉子，咬紧牙关连哼也不哼，后来把腿打折了，铁柱汗珠子往下滴的，还是一语不发。最后把范爷气急了，拽出王八盒子，可惜铁柱就死在牛大水的眼前。大水的心呐，跟刀弯子一样，把眼睛一闭，
哎，好同志，又牺牲了一个
王八蛋鬼子，我跟你们完不了。
这只英雄气的两个眼睛冒火呀。范爷又来到牛大水的面前，
你的到底什么在干活？
实话的没有，跟他一样死了的。牛大水一想，反正也好不了了，当时我眼一瞪，呸，鬼子，你算看对了，要问我是什么人，我就是八路军，我就是共产党，我就要跟你们干到底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把你们这些王八蛋兔崽子全都杀光。汉奸们一听，寒毛根都炸起来了啊！太君他承认了，他是八路军共产党。这阵范爷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乐了。
好的，冰好的好的，你得承认了，英雄大大的，好，说的是好好。
他乐了，当时又告诉鬼子，马上把附近的老百姓，不管大人孩子，全都集合起来，他有事儿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鬼子伪军全都行动了，在附近的各村子撞钟敲锣，把男男女女全都赶到庄村外边的长院上头。 转眼之间，这个人连哭再喊，被汉奸和鬼子逼着到一起集合。这阵范爷一声令下，把牛大水在树上放下来。大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两个汉奸抓了一个人，在地下拖着，连踢屁股再打嘴巴子。这个人嘴角的冒血，不住地说好话：哎呀太君，哎呀哎呀太君，饶命饶命，我是良民，我是良民。
什么你的良民？
范爷过去照抓这个人也踢了几脚，再看这个人嘴挺能说，连喊再叫的在地下爬起来，无助的给鬼子磕头，抱着一个伪军班长的大腿：长官长官，饶了我吧，我确实是好人，我大哥跟你们有交情。伪军班长一愣：你大哥？你大哥他们是谁？我大哥跟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说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他在哪儿？他在我的裤腿上。放屁！你大哥怎么在裤腿上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再看这个商人把腿带解开，在裤腿里一抖了，抖了出来一沓联合票，把这钱拿出来往前一递：长官，这不是我大哥吗？跟您最好，给您得了。伪军一看钱呢，乐了：我小子啊，你真会说，我跟你哥哥还真有交情。说着话把这沓联合票塞到裤兜里头。范爷鼻子一紧紧：
啊，
你的商人大大的。
好的好的，开路开路开路开路，
把这个人就给放了。牛大水看得真真切切，心想这是什么世界，乌七八糟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鬼子过来推他：
开路开路，这儿。
把牛大水也推到长院。可是大水到了长院之后，鬼子四外架起了机枪。范爷小队长一只手拎着明光闪闪的战刀，另一只手牵着三条狼狗，这狼狗全都吐着舌头，露着锃明瓦亮的牙齿，眼露凶光，扑哧扑哧直喘，围着大水来回转。范爷一看人们全都集合齐了，跟牛大水讲：
你的既然八路的干部大大的，这个人的你统统认识，你的说话，谁的八路，谁的群干部，统统讲出来。你的死了没有？说话没有？死了死了。
汉奸过来了：听见没？太君告诉你，在人群里认一认，谁是你们的干部，哪个是共产党员，谁是八路军，你挑出来你就死不了，如果你要不挑，你小心着你的脑袋。挑！大水稳了稳心血，闪虎目往人群看了看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一眼他看见了自己的好同志刘双喜。双喜包着手巾在人群里头站着，几天不见，双喜瘦多了，眼窝塌下去，两腮深陷，不过那眼睛里的还是闪闪放光。双喜的心也跳成一个，心说：大水呀，好同志，这是关键时刻，生死关头，你可是个共产党员呐，你能不能经住考验，就在这一回了。双喜的心恨不能在嘴里蹦出来，但是没有说话，很多的话从眼睛里头全都流露出来。大水走到双喜的面前，看了好同志一眼，心里一难过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真是千言万语 想要跟自己的好同志说一说，条件所限达不到目的呀、啊。英雄啊，牙咬心疼，往前就走。第二个看着区上的助理员，名字叫谷子春。谷子春离着双喜不远，带着信任的眼光看了一眼大水，大水假装不认识，又过去了。在人群的里头，他要发现了队员马胆小，其他的人还有不少。刘大水都假装不认识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把双腿一叉，一语不发。整个的长院上静悄悄的，能听见人的心脏跳动声，谁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喘。范也看着，一个也没跳出来。他舔着肚子过来，用战刀一指，
哎，八路的有没有？村干部的有没有？想那没有，你的瞎话大大的啊，死了！
他把东洋刀的刀尖子对准牛大水的胸膛，恶狠狠往里就扎。牛大水把眼一闭，把肚子往前一舔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，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他寻思这一刀还不扎透了，哪料想饭也没挣扎，王把大水的衣服给挑了个窟窿，没往里下手，又把刀蹭撤回去。
啊，你的良心的坏了，一句话都没有。
蹭蹭蹭，他往后退出十几步去，把一条狼狗叫过来，嘀哩哇啦说了那么几句，用手一指挥牛大水的腿。东洋人这狼狗都是经过训练，这个凶就别提了，他的主子怎么命令他怎么听。就见这只灰色的大狼狗嗷了一声，奔大水就扑来，在牛大水的腿肚子上，连裤子再肉皮再肉，康康就是这一口，把大水疼得嗷了一声，就坐到了地下，鲜血滴滴答答染红了地呀、啊！老百姓就一乱了，心说话，这鬼子这心有多狠呐、啊？你们这给人上的是什么刑法，叫狼狗吃活人呢？这是汉奸们又过来了，说到底是谁是区干部，谁是八路，不说今天把你喂了狼狗。
不知道，谁我也不认识。
范爷一听，在地下蹦了三蹦，叫过另一只狼狗，用手一指牛大水的胳膊，这只狗上了又是一口。大水惨叫了一声，人事不醒，就躺在地下。老百姓又一阵大乱，同志们那个心里头比万把钢刀挖的一样那么难受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在人群里出来个老太太，白发苍苍，细高挑，是个大个儿。老太太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分开人群就来到牛大水的眼前，哭着把牛大水给抱住了。
儿哎，我的儿啊，
搂着就哭开。范爷一听叫儿，迈步过来，
老太太，他的你的什么人？
太君，他是我儿子，叫王树根，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，我们娘两个就知道种地，谁也不认得八路是谁，也不知道谁是干部，你就饶了他吧。
这老太太是王树根的亲娘，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王树根被鬼子活埋了。老太太得知这个消息， 恨鬼子恨的牙长四指。但是这个老太太跟一般的不一样，真有点主心骨啊。她心想恨哭这都没有用，最好能好好的活下来跟鬼子干。今天他也在人群里头认识大水呀、啊。平常牛大水访贫问苦，经常帮着自己的家里干活，对待儿子王树根十分好。今天眼见着牛大水受这种毒刑，老妈妈的心都碎了。她不顾一切的想出了个主意，心想谁也不认得我儿王树根，我就说大水是我儿子，万一鬼子相信了我把大水救了呢，就是救不了我认可这么死也是光荣的。所以他没跟任何人商议，一口咬定牛大水就是王树根，就是我儿子。他这一出来，乡亲们全都醒过来了，啊，对呀，老太太这个主意不错，哇，全都过来，太君饶了他吧，他是叫王树根，住到西渔村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饶了他吧。大伙七嘴八舌的这一哀求，范爷恐怕众人同情，把小鼻子一紧紧，什么笑话，开着开着的把老百姓全给赶走了。他摸着下巴壳合计了合计，究竟面前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共产党，看着样膀大腰粗错不了，但是又没有口供，自己又有公事，不能为这个事牵连了自己，哪能老在这待着审问他呢。正在这时候他有了主意了，哎，干脆把他交给当地就得了。经过研究，范爷小队长命令几个人把牛大水送进西渔村。现在各村啊都住满了鬼子，另外还有伪军，西渔村不但住着日本人，另外还住着警备队，这个警备队就是黄歇军，日本人当头的队长叫狗牙子商，警备队的队长叫杨花花脸儿，这两个人在这本地是土皇上啊。范爷办了接交手续，就把牛大水交给警备队的杨花脸儿。警备队和日本人住在一个财主的院里头，日本人住北屋和东屋，警备队在西屋，还有跨院，就把牛大水押到跨院紧南头的一间房子里。这间房子是临时坚壁起来的，里头有木头笼子，把大水就锁在那里头了。哎呀，牛大水被锁住之后心潮澎湃，不住的思想，难道说我就这样下去了，就没有和同志们再见面的机会了？哎呀，身上的伤钻心的那么疼啊，叫着乏累干渴，眼前一冒金花，大水昏过去了，昏昏沉沉也不知有多长时间，觉着耳边有人呼唤他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哎，说你呢。大水迷迷糊糊的醒，睁眼一看是那个老看守，就见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探头锁脑的，慌慌张张，声音并不高。大水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你找我啊，小伙子，你娘来看你来了，说话的时间不要长了，被日本人知道就不好办了啊！来，你娘来了。大水一愣，我这是做梦吗？我娘早就不在了，哪又来个娘呢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就见门一开，外头进了个高个的老太太，手里提着个篮子。那个老看守一瞅，冲着老太太说话，时间不能长了啊，说几句赶紧走，
谢谢你，我知道。
老看守出去了，
这老太太隔着木头笼子看了看大水，儿啊，娘来看你了。
啊，牛大水这才看明白，是王树根的老娘，就是上一次狼狗咬自己那时候保护自己的人。看着亲人，大水的眼泪掉下来，
娘，您就是我的亲娘。
两个人都哭了，
老太太擦了擦眼泪，大水啊，你别难过，我告诉你，上一次在长院的事儿，乡亲们都知道，现在双喜正在想办法全力营救，现在乡亲们都给你凑钱呢。双喜告诉你，紧咬钢牙，只要你不吐露一个字，一定会很快的把你保出去，让你放心。
大水听着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，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。
妈妈，你告诉双喜，让乡亲们放心，我牛大水受党的培养，我绝不能辩解，绝不能投降。慢说大家把我保出去，就是不保出去，我也不能吐露一个字，绝不能出卖组织，出卖同志。
好孩子，人们都相信你。
大水呀，这是我给你送了点吃的。
说着把那篮子打开了，里边有煮的五香茶鸡蛋，还有炸的果子，送了不少吃的，搁着木头笼子递给大水。大水哭着把这东西接过去。正这时候，那老看守进来，
嘿，嘿，说完没有？快走啊！
一会儿日本人堵上就不好办了
啊！我这就走。
树根呐，你好好养伤，娘走了，过几天皇军就能把你放了。
娘，我不送您了，您保重。
就这样，王树根他娘走了。大水能吃得下去吗？满心都是火，瞅着这些东西自己难过，难过的不是别的，是这些乡亲不容易啊。经过扫荡以后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在哪儿弄的这些好东西还给我送来，自己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大水一着急，昏昏沉沉睡着了。